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我们复活的救主，主因你活着，我们可以有盼望。主，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主，我们有各样的试炼，但主，我们知道因你的复活，我们能有盼望。愿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复辟我们以下的时间，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有一颗心来听从你的道，也可以向人放胆传讲你的道。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们。下周二就是我们中国的新春佳节了，在这里先提前祝愿各位弟兄姐妹们，春节快乐哈。不知道大家到春节的时候有没有出去办一点年货啊？我跟刘爽前天去一个中国超市去买年货的时候，就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那个超市的入口那里啊，专门设了一个年货专区。平常那个区域呢，它是卖别的东西的，它不是卖年货的。但在过年期间，他们就在那个区域就贴上一些什么春联啊、福字啊，就反正是一些红红火火的东西哈，就贴了，然后就在那里弄了一个年货的一个专区哈。那我们刚好也需要一些年货吧，于是我就过去看了一下，一看发现了，原来那个区域里面其实90%的都是平常就能在超市买得到的东西，只有10%左右是我们真正就小时候过年才有的那种糖果。那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叫做不怕不识货，最怕货比货。为什么有这样感觉呢？就是如果你不把他们放在一起的话，我可能还没那么快的把他们能够认出来，说哪些是平常能见的，哪些是过年的商品。但你把他们放在一起呢，我就更能够感觉到有些东西凸显出来，其实它并不是过年的那些糖果，而是平常就有的那些商品。而且就是我还感觉到那个超市对我的一种消费引导的意图啊，当然最后他们的意图还是成功了，因为我除了买了一些贺年的糖果之外啊，还买了一包我平常都能买到的东西啊，所以其实他的意图是很成功的哈。所以我分享一个生活的小经历，目的是想跟大家讲一个小道理，就是说其实在一个有对比的环境里面其实更能够检验东西的一种真实性对于信仰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神有些时候也会把我们放在一个试炼的环境里面，其实在其中我们信心的真实与否就会被试验出来。那对于初代的教会来说也是这样，神不仅给了他们恩赐和能力来传讲福音，其实神也会允许他们进入一个试炼的环境里面使他们真实的信心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今天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经文其实是整本书里面耶稣的门徒们第一次进入一个试炼的环境里面。那不过大家要留意，这个环境里面的试炼呢，并非是单纯的一种政治势力的逼迫就并不是说有人恶意的要用政治势力去逼迫教会而产生的一种试炼。那虽然在使徒行传后面我们会见到这样的一种试炼，但今天我想给大家展示的是，其实在当下彼得和约翰所面对的环境的试炼环境的试炼，它是有几种不同的权威和势力混杂在一个场合之中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试炼，而信仰就是要在这种 对比的环境之中来显出它的真实性啊。那彼得和约翰当时被带到的一个地方，刚才我们读经叫做什么？叫做公会，对不对？什么叫公会？公会其实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个自治法律审判机构。我们都知道当时犹太人他是在哪个帝国的统治之下？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吗？对不对？但罗马帝国其实是给了非罗马族裔的人一定的自治权的，包括犹太人。所以对于自己民族的大部分事情，以色列人在当时是可以用自己的法律在公会里面去审判甚至执法，除了哪种呢？除了死刑的执行权之外。如果大家还记得福音书记载的话，当耶稣被审问的时候，他是在哪里被审问的？他是先在公会里面被审问的，他是在公会里面被判决说他是亵渎神。但犹太人自己能不能执行死刑？不能嘛，对不对？所以公会审判完之后必须就把他什么交给一个能执行死刑的机构，所以他们交给了谁？一个罗马巡抚叫做比拉多，对不对？所以就让他来去判决耶稣的死刑。所以大家已经能够体会，其实公会啊，这个犹太人的法律机构，它里面的势力是非常复杂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它通常会有哪几种势力呢？给大家看看，其实里面它一共可能会有三种权威，那我把它们分别叫做属灵权威、民间权威和政治权威。那对这几种权威的不同理解和听从，就会构成了整个公会里面的四个人群。那我们会看到里面有官府和长老、文士、祭司和撒杜盖人、彼得和约翰。那我跟大家逐一来解释一下这几组人他们都听哪种权威。首先官府和长老啊，其实官府这个词哈，在希腊文里面它翻译其实叫做领袖可能会更加好一点，因为官府在今天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行政的一个术语哈，但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中间其实他们应该是一些民间的领袖啊。虽然根据旧约的律法，他们跟长老一样都是在社会里面担当一定的行政的职能，但他们的构成跟今天的政府啊，这种官府的构成是不太一样的。那长老就很好理解，大家熟悉旧约你就知道，其实是从什么出埃及记开始啊，以色列人的民间领袖就叫做长老，他是帮助什么属灵领袖去做各样的一些行政的一些事宜的。其实在公元前200年之后啊，以色列人的民间领袖和长老都是在一些比较显赫的家族之中产生的啊。那么如果按我们刚才的几种权威所分类的话，其实他们就是属于以色列人里面的民间权威的这样的一种代表啊。所以公会这个以色列人的法律机构里面一直都有这些民间的领袖在里面。那不过我们要知道，公会本身它是跟旧约律法是紧密联系的哈。面对律法的解释权，是不是这些民间领袖可以做的呢？并不是，对不对？那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啊，在一些属灵的事情上面，这些民间领袖就是这些官府和长老，他们是需要依靠一个属灵的权威的。所以在圣经上去看，其实当时候他们是以祭司那群人作为他们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属灵的权威。你听上去可能觉得啊，这很好啊，对不对？哎，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很顺服，对不对？因为祭司是神所设立的 属灵领袖嘛，他们顺服祭司没有什么不好的。那其实这件事情我告诉大家，它有好有不好。为什么呢？那好的方面当然就是他们可以作为他们作为一个民间权威，可以把什么属灵权威和以色列民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和连接，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好的地方。但不好的地方在哪里？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当你在属灵的事情上完全不分对错的去听从祭司的时候，你个人缺乏一种属灵认知和判断的时候，就容易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就容易产生一个共同作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问题在新约里面有没有见过？有见过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那在马太福音26章47节这记载，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民间的长老在不在场？他们是在场的，对不对？但从头到尾他们有没有对祭司的行为做过质疑呢？并没有，对不对？所以他当他就是无论对错都不对祭司的判断做出一个质疑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件事情上成为了一个什么？成为了一个共犯。所以到了新约的教会里面呢，你就会发现神他对一般的信徒领袖的要求是需要他们有一定的属灵的素质的哈，而且你必须有一些属灵的一些判断能力。教会哪个职分最像当时的民间领袖啊？大家觉得哪个职分最像？告诉大家，其实是执事。这个职分是最像民间领袖的。执事这个职分，它就是在非牧职的这样的一些信徒中间所产生的领袖，带领会众和牧者做一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提到执事的职分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要求，在第9节里面他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二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这没什么问题，这是品格的要求。然后后面一句说，你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什么意思？执事他未必会是去教导属灵道理，但他自己必须要有良心，他是必须有属灵的判断能力，而且要什么？要固守，对于正确的属灵教导要坚守。你不能说，哦，我只是做事情的而已，属灵的判断就交给谨慎传道就好了，他说啥是啥，这行不行？这不行，这不叫做对神的顺服，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个人崇拜，对不对？其实历史上很多的教会，他在走偏之前，几乎都有对牧者个人崇拜这样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以至于没有平信徒的领袖可以帮助和提醒牧者。所以其实神所说的顺服并非个人崇拜，而是在真理上彼此提醒，一同分辨，顺服圣灵，让这个教会信徒相通。那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群组，官府和长老，他们代表了以色列人的民间权威，在属灵权威的事情上他们凡事都听从祭司的，但是他们缺乏自己的属灵判断，以至于在一些错误的事情上容易成为共犯。第一组人。那第二组人，我们来看看里面的一组人，叫做文士。大家对这个人群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啊？因为圣经经常说，会说谁跟谁啊？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不对？但大家看4章5节里面，你只看到文士，没有法利赛人。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公会里面就只有文士，不允许法利赛人去参加呢？那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后面， 23章第6节，当以后保罗他在这个公会里面受审的时候，里面就说保罗他会看到公会里面有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什么法利赛人。那所以公会里面并不是只有文士没有法利赛人，其实这两个人群都存在。那这两个人群在历史之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其实是这么的一个关系，就是有些人呢他只是文士，有些人他会只是法利赛人，但有些人会既是文士又是法利赛人啊。所以其实在4章5节里面，刚才我们看的经文里面，路加很有可能是用文士这个词就代表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两个群组。那所以我们在这里把这两种人作为同一个群组去处理。那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群组呢？简单来说，他们是一些非官方的民间宗教教师，民间律法教师。那为什么说他们是非官方的呢？因为以色列人官方的律法教师是谁啊？大家觉得是谁啊？旧约里面说官方律法教师，谁是官方的律法教师？祭司和利未人嘛，他们才是官方的律法教师。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已经有了官方的律法教师还会有一些民办的呢？啊，为什么啊？民办市场那么好吗？当时候那是因为官方的律法教师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我待会儿会讲，大家记住这点。因为官方的律法教师有问题，所以才会产生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些民间的律法教师。所以其实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以色列的很多老百姓是很喜欢这种民办学校，很喜欢这些法利赛人的教导，甚至他们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他们的门徒。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当时里面是有部分的民间权威和属灵权威的，他们是有影响力的，所以才会被安排在公会之中。那他们平常是怎么去教导以色列人的呢？他们是用自己对旧约的理解，然后建立起一条一条律法性的行为准则，来作为属灵权威去教导以色列人去遵守的。这种属灵权威有什么问题？问题就是在于当属灵教导太强调外在要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就容易什么？就容易把一些内在的东西给忽略掉，信仰就变成一条条律法，人做起来就什么行尸走肉。所以在福音书里面你会看到耶稣他曾经对一个法利赛人这么说，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曾经对一个法利赛人这么说，他说那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呢，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放在今天就好像你对一个信主的人说，你只告诉他你要来教会，你来教会之后要干什么你告诉他有些什么信徒的一些责任，但你没有帮他从一个心灵的层面去认识神，去体会到神的同在的话，那对方就容易把属灵的权威放在了一些什么外在的一些东西上面，而没有放在神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上。而且近几十年里面，其实圣经学者他们对法利赛人这个群组其实有了一些更多的研究。那有些学者他用这么的一个词来去形容法利赛人群体的社会功能，他把就是他们把法利赛人这群体叫做什么社会里面的施压集团pressure group，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英文词语，其实它的意思就是类似于西方政党里面所谓的反对党，就是相对于在野党而言的反对党，就是他会给你压力，就是他会用手中的资源，就是他们的属灵权威，来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百姓和祭司阶级去什么施压。施压的大概的方式就是去指证对方的什么什么行为不符合律法啊，然后造成对方属灵和道德上的压力，从而让对方听从自己的教导啊。那对方听从自己之后，法利赛人就自然会获得一些他们自己本身啊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些权利啊。有一个新约学者叫做 N.T. Wright， 他甚至觉得其实法利赛人是希望通过这种施压的方法来达到啊他们心里面的一些政治的诉求，比如说啊帮助以色列人复国等等的。那可能我们今天很难去证明这一点，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法利赛人这个群体，他们是在错误的使用他们的属灵权威，以至于什么？以至于以色列人对属灵的认识只是听从律法的外在的规条，而并不是去听从神。这是耶稣在世上啊经常跟门徒所说的啊一点。那这第二个群体啊，文士和法利赛人。第三个群体呢，叫做祭司和撒都该人。那大家留意这两种人群之间也是那种重叠但不相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有些祭司是撒都该人啊，但有些祭司不是啊。撒都该人里面也有不是祭司的。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两种人放在一起去讲呢？因为他们的历史渊源很相似，以至于他们这两个群组当时在公会里面是同一个利益集团。那祭司他在圣经里面其实很早就有了，对不对？他是专门什么摩西吩咐从亚伦的子孙之中分别出来专门服侍神的人群，负责祭祀节期律法教导等等等等的一些宗教的事宜。但大家要知道一个历史背景，在耶稣时期的祭司和在之前旧约的祭司是很不同的两群人。为什么呢？因为罗马政府对祭司这个阶级在当时有很强烈的政治控制。原因就是其实在罗马控制犹太地区之前，他在当时曾经发生过一场犹太人的自主革命运动，叫做马加比革命啊。所以罗马很怕这种东西死灰复燃，所以当时他们就怎么做呢？就罗马人他们就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巴结和控制以色列人上层的统治阶级，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祭司阶级和里面的一些贵族啊，给了他们不少的利益，以求一种罗马的政治安稳所在。而且当这些犹太人的上层阶级啊，就是他们对罗马人的这一套啊，他们是越来越受用，甚至祭司里面的一些啊重要的成员，比如说我们在刚才第四章经文里面看到，比如说大祭司和那些什么守殿官，其实守殿官指的是祭司里面一些比较重要的那些人哈，守殿官他们就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的一个群体，其实就叫做撒都该人。所以撒都该人是这么形成的哈。所以其实祭司和撒都该人他们本来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有很高的属灵权威和民间权威的，因为他们一个是祭司，一个是贵族，所以他们这两种权威都有嘛。但是因为公元前二世纪的那一次马加比革命， 罗马的政治权威就跟他们巴结之后，就开始使他们在犹太自治区里面有了相当的政治权威啊。但他们获取这些政治权威是有代价的，其中一个代价就是什么？他们会受到罗马贵族阶级的世俗化的攻击啊，所以他们就抛弃了很多跟圣殿祭祀没有关系的一些属灵的教训，只保留了摩西五经作为他们的一个权威所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会对祭司这个官方的律法教士阶层越来越不满，因为他们很多东西都抛弃了，只保留摩西五经啊，所以他们就会去寻求一些什么民间的宗教领袖，就是什么法利赛人那样的一些群体啊。而且大家可能对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场景的印象很深，就是当保罗他在受审的时候他会就是他在跟当时候的人讲耶稣复活的事情，他就让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吵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撒都盖人说什么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说两样都有。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撒都盖人会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也没有鬼魂呢？这些分明旧约圣经都有写的呀啊。其实原因就是在于当你跟政治权力结合太紧密之后，你就慢慢的不敢说这个政权最终会被天国所取代，所以你就不会去讲太多关于末世的事情，而只会去讲今世的利益。其实在今天这个道理也是什么一模一样，你会看到很多向政权妥协的教会是不太主张来世的教导的，比如说中国三字教会里面一些创始人的教训，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查考，我在这里不多说啊。总而言之，祭司和撒都盖人其实是公会里面最具有权威的群体，他们三方面的权威都有，但在当时的历史里面，他们为了政治的利益而丢弃了属灵的教训，所以他们虽然站在一个正统的属灵领袖的地位里面，但一旦在利益面前，他们变成了一个听从人多于听从神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所以大家在这里就会看到，原来彼得和约翰在公会之中所面对的一个试炼，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或者是单纯的犹太教势力的一个逼迫，而是几种势力和权威一同交织而形成的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三个人群分别拥有一种或者多种权威，但他们自己的利益促使他们在面对彼得和约翰的判决上各有考量，最终只能做一个折中的决定，就是什么呢？就是恐吓他们不要再传耶稣，只能把他们放回去。但对于彼得和约翰来讲，他们并没有去考虑这些什么错综复杂的权威问题。其实我们看到在他们公会整个受审的过程里面，他们的专注点都只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当公会审问他们说你们是凭什么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你们什么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而且在十二节里面他们补充说什么，其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那后来公会想不出惩罚他们的方法，就想恐吓他们不传讲耶稣的作为，他们就怎么回答？他们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所以你会看到彼得和约翰心里面对听从的标准没有很多很复杂的考量，没有很多对很多事例的去理解，其实就是一条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真实的信心就是一种单纯而专注的信心。所以愿主也给我们今天这样一颗单纯的心，因为今天有些时候我们去听一些话的时候，我们里面可能会掺杂很多很复杂人的因素啊，比如说同一句话，普通的弟兄姐妹对我讲我不一定听，牧师跟我讲我才听，或者说那个人跟我关系不好对我讲我不听，跟我走得近的人对我讲我才听，或者那个人没有什么成就我不听啊，那个人很成功我才听，等等等等。求主帮助我们，如果听从里面掺杂了越来越多人的东西的话，其实我们会渐渐失去了很多很直接的属灵的分辨力，会把人的标准放在属灵事情之上。但其实听从的原则只有一条，就是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所以当最后当彼得和约翰回去了教会，他们被放回去了之后，他们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一同祷告的时候，其实他们就用了诗篇第二篇里面的一个场景作为他们的一个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感恩。那诗篇第二篇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篇经文哈。那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他在一开始他会讲什么？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我对这两个为什么是非常有感触，因为对于很多的政治势力的作用，你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这世界非常复杂，你去 YouTube 上，你去找1000个 YouTuber 讲政治的，他会给你1000种观点。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也没有鼓励我们去分析这种为什么。当诗篇第二篇继续进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所有的这些纷繁复杂的声音最后只剩下了一种声音，就是神的声音。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那很有意思，公会惊吓彼得和约翰，但在诗篇第二篇里面却说什么？其实是神要惊吓这些政治势力，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之上。所以其实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声音到了历史的最后都只剩下神的一个声音。今天我们所在的社会里面其实也是有纷繁复杂的挑战，比如说在加拿大里面，你会看到当某样东西出来的时候，它里面不一定纯粹是一个政治势力的逼迫，也不一定是一些民间权威的问题，也不一定是只是一些宗教的问题，它是几种问题什么掺杂在一起啊。比如说最近的那个西四的法案，当它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你不能够把它纯粹定性为一个政府对于教会的政治逼迫，其实它也并不是这样，但它里面也掺杂了民间的一些要素， 因为什么现在的一个政一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政党，他对年轻的群体的这样的一个讨好的问题，所以他会非常快速而缺乏讨论的去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那里面当然也有一些什么意识形态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法案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通过。所以你去分析它背后的时候，它不是一样纯粹的东西，它是非常纷繁复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都没关系，因为我们要相信这一点，到最后所有的这些声音都会 narrow down 到一点上，就是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我们去自己去衡量，我们自己去酌量，我们自己去选择听从或者不听从。所以在面对类似的一些法案的时候，关键不是在于我们要做回一些什么样的政治诉求，关键也不在于我们怎么去分析里面的政治实力，关键的点是在于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去听神说他合理和不合理，而去选择听从或者不听从。所以愿神借着今天的经文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一些真正的属灵的分辨力。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为彼得和约翰的见证来感谢你。主，因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真的见证了他们真实的信心。主，他们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他们没有看人，主，他们只有在看你，他们把他的注意力都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来感谢你，愿你今天也让我们像他们一样，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面，把我们的目光定睛于你，把我们的心定睛于你。主，让我们相信你的信实，你的应许，让我们在遵从你自己所喜悦的来行的时候，你自己就带领和祝福我们，让我们被你的圣灵充满，放胆去传讲你的道，手中也施行你的神迹。愿你这样来祝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